今天分享的一个信息叫做恩赐与建造，恩赐与建造。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是彼此建造，对不对？要结出生命的果子。OK， 那我们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我们从十八节念到二十二节，然后再跳到以弗所书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好，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再读以弗所书三章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出去短宣之前呢，也曾经一系列的跟大家讲到关于以弗所书里面所记载的有关能力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要再一次的把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呢，我再从一个被建造的一个角度再来讲一遍。那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然后呢神呢因着他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他。那 Frank 弟兄呢也曾经跟大家在上个月也讲了这一篇的信息。那么在这个因为神的恩典呢，你我重新怎么样，就在神的眼光当中，你的灵性好像就复活了。当你复活了以后呢，又被提到天上去。所以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呢，讲了有关于以弗所书第一章后面关于怎么样在靠着读经跟祷告的这个你的内在功夫，配上神的大能Dunamis，然后呢在我们的信徒今生的时候呢，你就好像真的会被提到天上去这个过程呢，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被提到父神的右边的这个过程呢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在这边就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生今世你我有一个天职，就是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那在你好好的读经好好祷告的时候呢，神呢也借着这个恩膏的运行的时候呢，他有一天他会提到你到天上去，就在我们还在人世间的时候，那是真正的会经历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所记载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就是从一个能力的角度来看。但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更往下看，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后面呢讲了一段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的。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呢本来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说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习惯，我们随从里面心中所喜好的本为可怒之子的这种人，本来是可怒之子的，是受邪灵影响的人。如今你看看第二章最后面的时候他说嘿，你跟我要同被建造要同被建造，而且建造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跟我马上就看到原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在讲一件事情，从前是邪灵住在你里面，现在经过一个改造的过程的时候，邪灵出去了，然后怎么样，圣灵要怎么样居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从一系列讲到，我们从路加福音十七章，对不对？耶稣赶着一个哑巴鬼出去，对不对？然后那个，然后我们又谈到关于这个有 法利赛人说他怎么靠鬼王赶鬼啊，这些东西一直在讲说，原来人得救以后，这些邪灵出去以后，那我们要好好的读经祷告，不然的话他会怎么样？那看到里面空闲打扫干净，就会带七个更恶的鬼来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原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说一次得救哎就没有了，原来还有一个 subsequent， 有随后呢，你还要继续的怎么样，继续的在你的属灵的生命上你要长大，你的属灵生命上要吸收，要怎么样，要为神的生命的粮要进入到你我的生命里面。那这样子的生命呢，被建造的过程当中，他的目标就是说，你以前的邪灵赶出去了，现在圣灵要居住在你那里面。如果你仔细去看以弗所书，你看看第一章最后面的时候，第一章最后面的时候，他说是教会是那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第一章最后面他讲说，原来教会是谁？是主耶稣基督要充满的。如果你去看第二章最后面的时候，他是在讲说，原来我们是怎么样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什么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第二章后面是圣灵要居住在你里面。然后你看第三章，你看第三章，第三章的十九节，他说什么？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怎么样？充满在里面。所以你看，在第三章的十九节，他是讲神怎么样要充满我们。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没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耶稣圣灵。我们的阿爸父神，他要充充满满的住在你我的里面。那正在过程的当中，他说你以前是在你心中运行的这些邪灵要怎么样，要完全的出去。那么这个出去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是在被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要带给我们的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被建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东西要赐给你跟我，就是恩赐，就是 gift。 那这些恩赐是你跟我从上头来的灵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帮助你跟我同样被建造成为一个圣灵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包括有很多的内在医治，很多的身体的洁净，很多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很多生命的对付，很多我们从世俗上所被沾染的东西，这一些的东西统统都要靠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恩赐来服侍。因为这恩赐是神所给你的能力，是给你的，而且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每一个人至少有一项恩赐。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待会会查到一些的经节，你就知道了。原来神为你的预备是远超乎你所想象的，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人心未曾想过的，你从来不晓得神原来是他这样子的制造，他这样子的定规，他这样子画了一个计划蓝图，为你为我，他预备了在一个教会里面你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一起被建造。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信息。Amen。 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就知道，原来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如今呢，你是神家里面的人了。而且这个神家里面的人呢是怎么样呢？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管你是红的、黑的、黄的、白的，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只要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对不对？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对不对？只要你是 human being， 只要你是人，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人，老年人、少年人，四肢健全的还是残废的，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是 human being， 只要你是人，你就是神家里面的人。而且一旦你进入到这个神家里面的人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同样的被 建造，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建造。那要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联络得合适的意思 ？OK， 联络得合适就是说，大家怎么样一起接受耶稣基督的指挥啊？那圣经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了很多关于就是说怎么样各房联络得合适啊？待会我们会提到。But the first， 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徒在一起，我们本来都有一些的罪性，本来你我都是。心中有运行的邪灵，我们在基督徒还没有当基督徒之前呢，你我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今就不一样了，你是在神家里面的人了，你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与圣徒同国了，不再是在外面漂流的人。甚至保罗在前面十一节到十八节当中讲了一些事情，原来我们以前是外邦人，原来以前是跟神所立的诸约是局外人，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因为今天怎么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同为什么神家里面的人。第三章甚至讲说我们是什么呀，这个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同为后嗣，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这个是福音的最大的奥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摩擦啊，我们的生命要被对付啊，你的个性跟我的个性啊，通通呢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生长过程也不一样啊，背景也不同啊，但是通通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你跟我之间的联合是谁来联合呢？是耶稣基督来联合，是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的和睦，是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的桥梁。我们可以在一起是因为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如果今天不是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的聚集只是一个 club， 只是一个团体而已，我们并没有什么其他一些连结上的意义，没有一些生命连结上面的意义，更不用讲说什么叫做生命的建造。弟兄姐妹，生命的建造需要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只是一个 social club， 只是一个社交团体而已。 Amen。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看到。第二个，我们再来从十一节到最后哈，那我们在一起被建造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对不对？外邦人因为血得以成为建造的材料。这里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原本有一个隔断的，有一个隔开的墙，对不对？因为在旧约的会幕当中，外邦人顶多到哪里呢？顶多到外邦人的院，他再也不能进去了。他有一道墙在那个地方，他那个墙就是外邦人不能进去了。外邦人进去的话，他们犹太人会群起而攻之，因为他们犹太人的什么？他们的荣耀，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这个 Gentile 这个外邦人这个字呢，是一种比较轻蔑的字眼哈，就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都是吃猪肉的，吃猪肉的怎么样？是不洁净的，你不洁净的人不能到圣殿来，因为圣殿是圣的。OK， 所以就对外邦人呢，他们就是本身就有一个什么一个隔阂。你记不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当彼得水火作假，不要跟外邦人的信徒一起吃饭的时候，保罗就很生气，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原来当时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不能在一起吃饭的，他们没有这种风俗习惯，他们不行的，他们不能的。因为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发现到你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你已经沾染不洁净。你当沾染不洁净的时候，你就很麻烦。OK， 在旧约里面，一有不洁净的话，哇，你就看看立位记那些规定，你怎么样做得到洁净啊？这个要很一系列的手续要办啊。那个祭司呢，就等着你来啊，祭司好。然后当祭司宣告你得洁净的时候，你才洁净了，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回到你的 society， 你的 community， 你的社区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保罗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哦，你原来这道墙怎么样，已经被 已经怎么样？已经拆毁了，再也没有隔阂了。我们是怎么样？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都是怎么样？都是按照一个圣灵，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感动，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他在这边也同时告诉那些犹太信徒说：“哎，你不要以为你们了不起哦。”不要以为你们在圣殿的时候在那边有一道墙，外邦人不能够越过这道墙，但是如今你也是需要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被一个圣灵领到父的面前。这个圣灵做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个圣灵就是在重生的时候把我们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说什么？是借着十字架拆毁而建造，除去肉体的间隔，成为一个新人。也就是说，这个肉体事实上就是说，是你是外邦人的身份还是犹太人的身份，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你是人，你都需要耶稣基督。你要成为一个新的人吗？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靠接受耶稣基督，靠接受福音，靠接受福音。是因为福音是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靠着你的相信。OK， 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么是圣灵的合一建造，都在一个灵里面进到父的面前，是众圣徒在神的国和神的家里同被建造。OK， 当我们一看到这个同被建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在当时也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可以大概讲说，大概有50%人是奴隶，有大概30-40%的人呢是所谓的自由人，但是大家都很贫穷，可能呢全国的人呢，那个有钱的人大概1%-2%。可能90%几的人要去服侍那1%-2%的人。OK， 当他说我们同被建造的时候，是神家里面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带下了一个崭新的观念，人没有贵贱之分了，人没有阶级之分了，都是新的人。The new man， 新的人是在神的里面，没有贵贱贫富之分了，更没有种族之分了，更没有犹太人外邦人之分了，更没有有钱人没有钱，还是你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已经都没有了。在家里面通通都一样，因为我们都需要谁？因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跟我通通都需要耶稣基督来建造我们。Amen？ 好，这个就是一个崭新的观念。那么我们被建造在使徒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而建造，在基督里联络，同被建造，渐渐成为神在圣灵里面的居所。这是教会的建造一个整个的概况。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在这边所要讲的就是，不管你是谁，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重新被建造，不管你以前的知识，不管你以前的学问有多大，或者是你根本不认识字的。那我这次在中国也碰到几个不认识字，可是他的信心就是比你我还要强，他接受主的那种程度，是主的程度，不见得会比我们读圣经读了几遍的人还要差。我真的很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族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那种真诚，他们的那种简单单纯的信心，不见得会比你我差。他没有什么学识，可是圣经上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我告诉你，他所行出来的神迹不会比你我少，神就是这么样的奇妙，弟兄姐妹。可是他那个心是很单纯的。所以我们个人的生命，如果说从一个被建造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弟兄姐妹，这边讲到我们同被建造，一个最大最大的跟现在有一些教会或者有一些他的思想啊，基督徒的这些灵修的思想啊，有些人是好像要去那种苦修派苦行派哈，他要一个人去进修哈。可是在这边，他你所看到的事情，他是什么？ 我们要同被建造啊。你看二十二节，他说你们也靠他，他是指谁？耶稣基督同被建造。就是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一个人到深山去精进祷告，祷告精进主就好了。OK， 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在教会中里面的这些哩哩啦啦这些事情哈、哦，跟我无关呐、我只要跟天线好就好了，我只要跟上帝关系好就好了。No， 保罗不是这样子的教的，他说你要同被建造，弟兄姐妹，你要一起来同被建造，而且呢，他是用盖房子的这种关系。OK， 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然后你跟我呢，通通都是这些建造这个。好像建筑物的一个材料，你跟我呢都有一份在这个教会的建造当中，也就是说你跟我彼此需要，我们可能教会就少了你这一块砖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彼此需要，你跟我不能够缺乏对方的。那待会我们会讲的比较更清楚哈。那所以呢，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要讲个人的生命被建造的话，是在教会的合一当中，他所传的主耶稣这块房角石。那主耶稣呢，他自己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你是被建造的过程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神的话语啊。我们又讲到神的道这个观念，在教会里面建造一定要有神的道，还要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信徒所得的恩赐，你要彼此服侍。Okay？ 所以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有两个，有两个那个最基本的柱石。第一个就是神的道的建立，第二个就是什么？是彼此的服侍。因为彼此的服侍就是在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Okay？ 就是靠主耶稣基督来联络的时候，这个恩赐是在彰显在彼此服侍的时候。那这个彼此服侍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才会被建造，我们的生命才会长进。所以我们更加的说，我们的恩赐是彼此需要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恩赐。什么叫做恩赐？恩赐是神给的恩典，恩赐不是人的努力或天赋，而是神的 gift，神给你的。比如说我们在恩高聚会当中，那神给了你一个说方言啊，就突然说方言很好。神可能给你就其他的恩赐，就在恩高运行当中，你可能不晓得，你到日后才晓得，哦，原来我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神给了我的这个 gift。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gift？ 我们请大家再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什么？保罗说，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什么恩赐。这个恩赐原文是叫做 gift of grace， 就是说是恩典的恩赐，照着神恩典的恩赐。那这个恩赐呢， the gift 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 dunamis 赐给我的。也就是说低的能力，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在所谓的恩高运行啊，恩高特会当中，神的恩高运行当中呢，这个恩赐就借着这个恩高的特会当中给你。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的信徒哦，他要去追求恩高的聚会？为什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恩高的聚会当中，神透过高我给了你一个新的礼物。这个恩赐原文的意思就是礼物的意思，有个 gift。 所以我们参加恩高就是说，主啊，你今天要借了这个恩高的特会当中，你要给我什么礼物？大家有没有，我们是不是都很喜欢收到礼物啊？是不是我们的 Christmas 快到了？ Christmas 快到了，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你都有礼物的。我们的师母是很喜欢给 gift。 我告诉你，你到其他的教会就很少见到这种师母的。我们的 gift， 我们到中国去，我们那些属灵的儿女们，他们都有 gift。 所以我在学习当一个爸爸妈妈，我要把 gift 给我们的小孩子。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神喜欢把他的礼物给他的儿女们，他的恩赐要给你给我。为什么？因为他的恩赐要叫你彼此建造生命啊，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啊。但是神给我们的 gift 是恩典，也就是说不是你乖啊，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说好啊，你就是月考考第一名啊，我就带你去吃你最喜欢吃的whatever 牛排好了哈。牧师喜欢吃牛排哈，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我喜欢去哪一家哈？那no， we'll talk about later， OK？ 那不是说你做好了，不是说你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以后神才怎么样才给你一个礼物 ，OK？ 不是的，这个是所谓的恩典 grace。是我们不配的，但是神给你，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要给你，神有他的心意要给你这个恩赐。那你这个恩赐拿到以后呢，你要去服侍人，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一个目的。好，那我们讲到恩典给你的恩赐，不是我的努力，也不是我的天赋，好，不是因为我达到什么标准神说好给这样就给你。但是呢，信徒呢，我们也要积极的去操练。哎，神给你的恩赐，你要不要去操练？你当然要去操练啊！因为比如说神给你一个这个先知的恩赐，你要不要操练？哎，你需要操练。神给你治理的恩赐，你需不需要去操练？你要不要去发挥？是，你需要去操练，你需要去发挥。OK， 这是对关于恩赐我们对他的态度来讲。那么我们也讲过怎么样得到恩赐，是透过圣灵恩膏的聚会。好，所以下个礼拜孙阳光牧师会来到南湾哈，弟兄姐妹，你就带着这个主啊，你在这次的恩膏聚会当中你要赐给我什么礼物呢？带着期盼的心你去参加。 OK， 你可以跟神求啊，主啊，某某弟兄姐妹他有这个恩赐我也要，你可以跟神求，可以耶。我们这次去中国展宣哈，我每一次的恩膏特会当中哦，我大概如果记得的话，我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是说，我们当中还没有得到方言恩赐的举手，有很多人举手。我说你们渴慕吗？渴慕，那么我们就花一段时间帮助他们讲方言，然后大概我忘记几次了，但是每一次大概都有十几个人平生第一次讲方言。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是说请不会讲方言的站起来，然后呢会讲方言的人呢坐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用方言祷告，然后呢我们就为他们按手，然后我说你觉得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你就讲吧，我们也不教你啊，反正你就是在那种environment， 在那种环境当中呢，就有些人被圣灵浇灌下来，然后开始讲方言。讲方言，有时候你就继续操练哈。那恩赐是从恩膏聚会当中，神的运行在恩膏聚会当中，叫恩膏聚会当中，其实就是圣灵在运行当中。在圣灵运行的时候，就给你了，就给你了。那这个恩赐的得着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恩赐的目的呢？它是服侍，它是建立教会的肢体。使我们教会的肢体得以成长。You see， 恩赐服侍的目的是永远是帮助弟兄姐妹建造他，使他成长啊，使他成长。比如说我们的先知启示，我们现代新约先知启示，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对人说话，对不对？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比较强调这一点，我们领受的意象，那你领袖的意象的话，你要把它解释是对人说的话，你不要有些不好的意象，你就原原本本去跟人家讲，人家听了以后吓坏了，你在讲什么？听不懂，没有达到安慰、造就、劝勉的目的。是，我们有这个恩赐以后呢，我们要 interpret， 我们要解释这个意象，让这个意象能够对我的弟兄姐妹达到被建造的目的。好，这是。 他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对弟兄姐妹很多的服侍，比如说他需要内在医治，比如说他 emotional， 他的情绪上面受到了伤害，他需要安慰，他需要被爱，他需要被接纳，他需要被肯定。我们这次去有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灵里面很忧伤，因为什么？他被否定，他没有被接纳，他伤心，他难过，没有人爱他。OK， 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些的姐妹，她说她记忆当中爸爸妈妈没有抱过她。那我们就在那段时间当中，我们一有机会我们就拥抱她，她得到肯定，她得到被安慰，她得到鼓励。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一个很简单一个肯定的话语，一个肯定的眼神啊，一个安慰，一个小小的一个拥抱，你带给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讲道。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去中国短宣哦，真的会 expand your vision， 就是说你会开启你的眼睛，你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的需要，他的需要其实很简单，他的需要其实就是要被肯定、被接纳、被了解。因为有很多人他的性格、他的思想方式跟别人不一样，那可能因为文化教育传统的关系呢，以至于他的父母对他有许多的要求，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也是很反抗。可是当他一旦被了解了，当他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的时候，他呢这种差异性一旦被接纳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恩赐，我们的目的是要建造他。我跟师母带了我们的爱，带了我们的关心，带了我们的内在医治，带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呢有很多的回应啊，他们有得到了很多，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恩赐他的目的是服侍，建立教会的肢体，使他成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好，我们再来看看恩赐与生命这道题目哈。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可能在你当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曾经被问过，到底恩赐重要还是生命重要？那当然，很多人答案说，当然是生命重要啊，恩赐有跟没有好像没有差太多嘛哈。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说，那我就追求生命就好了，恩赐有没有没有关系。可是呢，在保罗这一段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需要。当保罗说我有这个当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神的恩典，那个恩赐是神的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原来我要做一个执事，原来这个执事也是要神怎么样，也是神的一个恩典，也是神的一个 appointment， 也是神的指派，这个是一个 gift， 那这个 gift 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当我有这个恩赐以后，跟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探讨了。我们看第一项，我们个人的生命被建造，我们需要肢体之间运用所得的恩赐，彼此来服侍。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我们礼拜五的团契刚好讲到这一节，对不对？个人要造所得的恩赐怎么样？彼此服侍。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按照这一节经文，你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你我至少都有一项恩赐，个人所得的恩赐怎么样？彼此服侍吧。那我如果没有恩赐的话，我拿什么来服侍你啊？所以从这节经文就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谁，你就有一个恩赐，而且你这个恩赐可以拿出来服侍别人。那这个是一个奥秘，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我记得我读了一篇故事， 一个爸爸妈妈，他们多年没有小孩，他们后来生了一个小孩，但那个小孩生出来呢，又有残缺，那医生说这个小孩子活不长。后来这小孩子大概活了二十几个月，但是他在教会当中，这个小孩子二十七个月的，我记得应该是二十七个月的生命，当他被生出来的时候，你很难想象一个需要被服侍的 baby， 他居然服侍了很多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孩子他身上有残缺，需要二十四小时，我忘了是什么样的病，但是呢你都要常常抱着他，好像他没有办法吃东西，他好像吃东西要接一个管子。所以呢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来服侍他。可是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本有些人他们之间有问题的，有埋怨，有互相抱怨的，当他们一起来服侍这个小 baby 的时候，这个小 baby 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说他那种安静，他吃东西得到满足的那种，就在你的怀里面安然睡觉的时候，居然两个本来吵架的，就在他的面前也吵不起来了。在同时这当中呢，奇妙的事情发生，大家都是看到是说，原来这个小孩子，当你需要去爱他的时候，才竟然发觉到，这个小孩子比每一个任何一个人你所看到的还要可怜。当你这种怜悯心去怜悯他的时候，当你对他这个小孩子愿意付出爱的时候，再转过身来看跟你有嫌隙的、跟你过不去的那个知己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到，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彼此争吵，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彼此过不去。但是就在同样在同时照顾这个小 baby 的当中，他们被这个小 baby 服侍了。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二十七个月的这个生命的当中，造成了许多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虽然他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痛苦，不知道为什么神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小孩子，可是他们所得出来的这个结果，造成了他们教会里面的很大的一个和睦。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一个这么脆弱，好像没有什么恩赐的一个小 baby， 神可以使用这个残废的人，这真的是神奇妙的智慧，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神他会用什么样，我们只知道神时常在做奇妙的事情，他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跟我都有一个恩赐，你的恩赐一定可以服侍人，而且你在彼此建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原来你的恩赐是为了对方。我们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什么得益处。所以请你注意，恩赐都是圣灵显在你的身上，圣灵显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圣灵借着你，透过你的服侍，彰显在你的服侍当中的时候，是要叫什么，是要叫别人得益处，不是叫你自己得益处。所以恩赐是为着对方着想， OK。 所以如果我们在不管你是听到什么样的教导，如果说我只要追求生命而不要追求恩赐的话，你可能不晓得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要建造别人的生命， OK。 如果你只追求自己的生命好而没有去管到别人的话，对不起，这个不是保罗的教导。你的恩赐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就像这次我们去短宣，我们欣姐啊姐妹，我们 为很多人祷告服事啊，有一个年轻人哈，他上一次啊，星期还做了一个见证，对不对？他就讲了一些的话，就让他怎么样？就让他完全被翻转出来。可是星期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对不对？我按着我身上的恩赐，神给我的这些意象当中，我就按着我的感动，我讲出来了。那讲出来以后，我也忘掉了，我就走了。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就写了一个 email 来，你就突然发现到，原来我们在恩赐彰显，是圣灵在我身上运行的时候，当我就是敢说话，我把一句话鼓励的话，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样的背景，根本不晓得，根本不认识。但是那天晚上，神也很奇怪的叫我去找那个20岁以下的人，一个 teenager， 总共6-7个。那我就请你新加为他们祷告。那就这么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小男生，我们也很感谢主。就是按照你的恩赐发展出来的时候，你在运用的时候，你是叫人得益处。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其实还有很多师母有些讲一些话，很多人得造就。新教讲了，新教专门为人家祷告服事嘛，所以新教的 feedback 也很多。那我也有很多，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恩赐的发展是对他什么？是对他有好处，是对他的生命有建造。Amen。所以当我们所得的恩赐是叫人家得益处。那么第三点，当我们运用所得的恩赐服侍人的时候，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身上的肢体是彼此需要的。好，我们刚刚已经在哥林多前书12章了，我们再继续看哥林多前书12章。好，你可以看从17节，对不起，17节到21节，我们大家读一下。他说若全身是眼，12章第17节哈，若全身是眼，那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识，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OK， 这边是在讲什么？原来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保罗就说我们都虽然多，却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就是说，你这个肢体，你可能你的 function， 你的那个恩赐是眼睛啊，比如说我们会看异象，我们是眼睛。但是眼睛怎么样？他在这边讲，我们的眼睛如果都是眼睛，怎么样听声音呢？ OK， 意思就是说你跟我有不同的恩赐的。那有些人会听见神的说话，有些人会看见异象哦。我们彼此需要吗？我们彼此需要。有些人会闻到人身上的味道，有灵眼、灵耳跟灵鼻啊，很厉害啊，哇！但是怎么样？我们在恩赐、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长，我们彼此需要，对不对？那我们在尽其肢体的本分，生命也能够成长。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4章哈，以弗所书4章，我们从11节念到16节，这一段有点长，不过我觉得很重要。恭喜大家打开以弗所书4章11节，念到第16节，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肢体。所以你就看到原来一个生命的成长需要各个肢体怎么样彼此服侍，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会按照他的需要给不同人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恩赐，以至于我们彼此怎么样，彼此相助啊。身体的功用是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所以你我的生命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彼此按着神在你身上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我们才能够长大。所以恩赐与生命是不能分开的。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你在越服侍的时候，你生命就越会增长，因为呢，你帮助了你的肢体，你的肢体也帮助了你。所以你越服侍，你的生命也越长进。 Amen。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恩赐与生命是不能够分开的。 Amen。 好，还有另外一个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好了。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前面我们从十节开始读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十节到十一节。好，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在这边讲很清楚，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怎么样彼此服侍。他说你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不要乱讲。若有服侍的人，要照着神给你的能力去服侍，这样的话叫耶稣基督得荣耀。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你的生命怎么样？你的生命也成长啦。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是不是一生一世的目的是要叫耶稣基督得荣耀呢？当你意识到这样子的事情成为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被建造起来，你的生命就等于成长。所以第四点，个人生命的成长必须在教会当中肢体彼此和睦，彼此服侍才可以。所以没有一个现代的基督徒，新约的信徒，没有一个是在深山里面修行的。他一定要走进教会里面，他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才行。因为我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的服侍，你们身上有神的恩赐，我没有的，所以我需要你们来服侍我。我们当中有些人有眼睛的，有耳朵的，你可能看到牧师啊，我看到你最近好像受到一些沾染了，来来来，我为你祷告一下。我就需要这样子。 OK， 然后如果看到弟兄姐妹，你我觉得你有些什么不对劲，也许心情忧伤不准郁卒，那我可能来说，哎，你需要一些喜乐的膏油。当你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彼此服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需要，好不好？你跟旁边的讲说，我们彼此需要，我们彼此需要，我们需要彼此服侍。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人不能只追求生命而不需要恩赐， Amen。 所以再跟旁边讲说，你需要从神来的恩赐来服侍我。我也要来服侍你。Amen， 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要成长吗？我们要需要恩赐，从神来的恩典。 OK， 我们自己要成长就必须要彼此服 侍，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当我们用恩赐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也怎么样，也成长，也同样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建造。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我们请大家起立来做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恩赐与生命的建造带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但这个生命需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下，也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面要被建造起来。主啊，愿我们弟兄姐妹对神的话是认真的。主啊，我们需要彼此的恩赐来服侍，来彼此建造。是的，主啊，我们教会当中的恩赐是非常丰满的。主啊，我们要彼此用恩赐来服侍，为了要安慰、造就、劝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彼此需要。因此主啊，我们不敢随便停止聚会，因为主啊，我们会怕失去了祝福别人的机会，也怕失去了被祝福的机会。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将这一篇的道放到我们的里面。主啊，真巴不得我们生命的建造跟我们的恩赐是互相的一起成长。哈利路亚，当我们的生命越多，我们更愿意应用我们的恩赐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好像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同样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建造，让圣灵能够欢欢喜喜的居住在信徒我们心灵里面。主啊，我们本来是只有肢体，但是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身体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之间的和睦，保守我们之间的这些的摩擦，这一些不讨喜喜悦的这一些的争执，或者是有一些不对的想法、思想，或者是一些世俗的想法。主啊，我们求你来光照。主啊，求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之间能够彼此顺服，让我们之间没有一些污秽的思想或者污秽的言语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愿意有一个彼此建造的心。谢谢主耶稣，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哈利路亚。